不是特别的清爽，但是希望就是不拦阻神的信息，能不能听得清楚？可以哈，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啊，不是孩子啊配站在这里啊，主实在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抬举啊，你的拣选啊，主啊，我们真是俯伏在你的面前啊，主，我们在这里来恭候啊，来倾听啊，主啊，愿那来自我们当中的是你的话语，来自你，不是来自人啊，主，求主也是来特别的来恩高孩子的这个喉咙啊，真是让这个虽然喉咙有些不清爽啊，但是主啊你的话语却不被拦阻啊，主也是来用你的膏油来膏孩子的口，叫孩子口里边出的话语是满了你的恩惠啊，主啊，真是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蒙造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要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倘若弟兄得罪了我啊，大家如果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就是蒙大家的接纳，我在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我们教会一个传道的位置上已经三个月啊，在这三个月当中和弟兄姐妹有些相交，对不对？也有些彼此的一些交谈，都在诉说到有个共同的个苦衷，就是弟兄姐妹都在说到我们彼此在相交的过程里面会不免有得罪人或者是被人得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有跟一些弟兄姐妹都有交通所以我看到这个问题好像还蛮多的大家碰到所以而且实在来说我自己信主这么些年有多年的教会生活当中也曾经或者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是不是我已经得到了不是说我已经做够了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看看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看怎么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边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被弟兄得罪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说的这个被弟兄得罪，我要再声明一下，就是 actually 是也是包括姐妹啊，一个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得罪我们，我们的同工甚至是可能就是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也有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这种相交里面都会有一个被得罪的这样情况都是我想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有同样的原则可以来应用。好，首先在我们正式进入的探讨这几节经文我着重要跟大家学习的是18章15到17节那三节经文其他的几处可以帮助我们来比较着重的来看那几节经文在正式进入来学习那几节经文之前我想首先跟大家来介绍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那里1章5节说到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今天我就希望就是愿意用神的光这样的好像一面透镜一样，有时候我们看东西老人家是用凸透镜，对不对？我们近视眼是有凹透镜用这样的一个神是光这样的一个镜子，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神是光看看那个约翰一书1到5节那里的上下文，我们就看到，我不再详细读那个上下文，但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回去看的话1到7节那里都是会我们看到有个主题约翰一书1章1到7节其实呢讲到一个很重复又重复在说的一个事情，就是相交相交相交那谈到一个就是说使徒约翰在那里说我们将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你们，好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在那里就说到就是 我们哈，我们这些信徒也包括那些使徒，我们是以父，就是父神啊，还有他的儿子啊，耶稣基督相交啊。这里讲到很多重的相交的关系，讲到信徒和使徒相交的关系，信徒和神相交的关系，使徒和神相交的关系，都在讲的相交。OK， 啊，那六节七节那里又讲到说，信徒啊，如果是在神的光中与神相交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彼此相交啊。弟兄姐妹，你我们都会同意。OK。或许我们都会同意哈，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人和人彼此相交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在约翰一书那里看到啊，神用他儿子的宝血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我们就可以和他相交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没有，我们和神相交啊，你和神相交，哎，我和神相交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彼此相交的啊。Actually， 实际上是照着我们的天性，我们要彼此相交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往往不是相交，我们是相斥啊。所以就，但是这条道路在那个约翰一书那里讲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啊。所以啊，今天我是想用这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啊，看看主耶稣在那里怎么样教导我们，在弟兄得罪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的当中，实际的行在这条光明的道路上面啊。好，首先我们来看十五节上半节啊，在那里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教导我们对弟兄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看了上半节那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问问我们自己的经验，当我们的弟兄得罪了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做什么样的反应呢？啊，倘若我们的弟兄得罪了我们，啊，不论这个弟兄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啊，是间接的，啊，还是直接的，啊，有时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得罪我们的时候，有时不见得是一定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啊。也不论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得罪的情况啊，是原则上问题有冲突啊，还是因为一些个性上的不合啊，以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啊。不论怎么样，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些经文提醒我们，那一位毕竟还是我们的弟兄啊。从始至终，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下面来谈这样的。来学习这样一段的经文，那位是我们的弟兄，这是个前提，那位是我们的姐妹，他虽然得罪了我们，是吧？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被得罪了的时候面对这种冲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怎么样呢？对这位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胸怀要坦荡，光明磊落。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怎么呢？我们应该很坦诚的和弟兄单对单面对面的化解冲突啊，是不是？倘若像这种态度的一个反面呢，可能就是什么呢啊，我们表面上装的好像没什么事，但是里面却是愤愤然，里面我们是有一种态度甚至是怀恨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同样是表面不说话的但是背后确实跟第三者在那里面前去议论或者去批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哈不论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还是说家里夫妻有冲突我们都有可能就是会找到第三者去说一说去议论议论，评论评论，批评批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两种反应都不是那个行在光明中的而神的儿女所应当有的反应论到前面一种反应，就是说我们表面上好像没事但是心里边却是愤愤然甚至就是一种怀恨的心理那就好像是圣经在约翰一书 二章九到十一节那里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就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理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又有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你向弟兄怀怨，你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我们看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怀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是不当有的，不是神的儿女所应当有的一种态度和反应。讲到后面一种情况，后面一种反应，那就是说我们表面上也是不说话，但是背后呢，我们却跟第三者在那里做一些议论，做一些批评。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更危险，这是给魔鬼留了一个大大的留地步。魔鬼大可以在那个情况下面兴风作浪。他表面上有些很多就是不论家里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有些大冲突其实往往可能就是开始于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一点小小的一点过失大家知道，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过失，如果不及时当面去解决如果大家都闷着葫芦不开口，然后呢事情过了就在背地里去发牢骚议论或者是批评，这种很可能就会传一传十，十传百，添油加醋，那事情就会演变得就是面目全非。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一根羽毛变成五只母鸡的故事？一根羽毛可以变成五只母鸡是在我那个女儿的课本里面找来的一个故事有一只母鸡用鸡捉了自己几下，弄得有一根小羽毛落了下来他就很爽朗地说，我越把自己啄得厉害我就越漂亮。站在旁边的母鸡听到了忍不住去跑去对邻居说，有一只母鸡它为了要好看居然啄掉自己的羽毛，假如我是公鸡的话我可真瞧不起它。住在树上的猫头鹰听到了他们对话，他飞到邻居家对邻居说，有一只母鸡为了讨好公鸡把自己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冻死的，假如它现在还没有死的话这些话又被鸽子笼里面的鸽子听见了，他们就看望着鸽子笼在上面，下面有养鸡场，他就望着下面那个养鸡场咕咕咕咕的就又说了，有一只母鸡也有人说是两只，他们把所有的羽毛都捉掉为的是与众不同，借此引起公鸡的注意，这样容易伤风的，他们现在都死了。接着呢，这个故事又从一个鸡窝传到另外一个鸡窝，这样依次传递，最后变成什么呢？有五只母鸡把自己的羽毛都啄得精光了，为的是要显示他们之中看是哪一个因为和那只公鸡失恋而变得最消瘦。而且后来他们还互相做了流血，同归于尽了。这就是一根小小羽毛变成了五只死了的母鸡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是个童话，但是这个故事确实真的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弟兄或者姐妹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是那种单对单面对面的交谈就是要求主怜悯也禁止我们在背后和第三者去议论或者是去批评，应该照着 十五章那里讲的，第十八章第十五节那里讲的，上半节那讲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趁着只有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啊，这是我们应该就是鼓励应该是这样子做的，嗯。所以在圣经的箴言书二十七章那里又说到，二十七章第五节那里说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就说我们宁可当面责备我们的弟兄或者是我们的姐妹啊，也不要背后啊去议论或者是去批评。嗯，另外呢，其实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哈，我们也要谨防在无意当中成了一些不实言辞啊，没有得到证实，就是可能不符合事实的这样的一些话，这些话的一个传播者。有一句话不是说，谣言止于智者。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对不对？要让一些不实的支持哈，没有可能是有一点事实根据，但没有完全的事实根据的一些话，一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就 stop， 就止住。这个需要神给我们智慧，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要做一个worshiper， 不是 worshiper， 是不是？什么是 worship？worship 就是一天都是敬拜、赞美、感谢、赞美，哎，说这样的话的是 worship。那 worship 是什么呢 ？worship 中文叫什么？我没查字典，后来我想叫低估者，这个词对不对？要做那个低估者啊，所以求主来监察，帮助我们啊，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叫我们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话。不论是说在人前还是说在人后的，都是坦坦荡荡蒙神悦纳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十五到十七节经文里边可以就是学习到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对弟兄对姐妹一样要心存怜悯。那我们接着看那个十五节的下半节那里说，他若得你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请弟兄姐妹留意这个得字。我觉得那个 NIV 的英文版本翻译的很好，叫什么？那里翻译成什么 ？Win 啊 ，Win 是什么意思？赢得，对不对？赢得挽回是这个意思。他若听你，你便赢得了你的弟兄啊，你便挽回了你的弟兄，哎。这实在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是吧？从中我们看到，当我们就是趁着只有弟兄或者是姐妹和我们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个很明确的动机，一个很明确的动机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去发泄我们的态度，把我们的里面的情绪去表达，或者是受伤了，或者是我们愤怒了，不光是表达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们的根本的目的在和弟兄单对单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赢得我们的弟兄，为了挽回我们的弟兄这是这一节经文要给我们的一个要学习的一个原则。在箴言书二十七章第六节那里说到，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当我们很坦荡的去面对自己的弟兄，指出他的错来的时候，当面的责备应该出自是对弟兄的爱心、怜悯和忠诚。因为我们体恤和怜悯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是会考虑对方的情绪或者是感受。所以因着这样，主耶稣也指示我们要趁着只有得罪自己的弟兄和我们在一处的时候，处理我们之间的过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怜悯和体恤，不顾及得罪了自己的那个弟兄的感受急急忙忙的将事情去告诉第三者，或是让更多的人知道，那这样做可能就是不但不能挽回我们的弟兄，反而将他是越推越远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我们很真诚的用爱心、 用怜悯和忠诚来对待得罪自己的弟兄，趁着只有他和我们在一处的时候，好言相劝，指出他的错来，在神的光当中，他或许就能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和亏欠，重新回到正道上来。这样我们就真的得罪了自己的弟兄。有个也是个真实的例子，有个弟兄，好多方面都还不错，在组里边也相当追求上进，但实际是有一个毛病，主日崇拜老爱迟到。那有一位姐妹就为此觉得很难受，于是就替这位弟兄祷告，希望这位弟兄不要迟到。可惜的是，这位弟兄还是常常迟到。那主就催促这位姐妹去跟弟兄说一说。那有一天，姐妹就趁着旁边没有人，把弟兄拉到一边，很诚恳地指出弟兄的错来。从那以后呢，这个弟兄就再也不无缘无故的迟到。那弟兄姐妹就看到了这位弟兄的变化，很为他高兴。这位弟兄也为此很感激那个姐妹能够当面指出他的错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要留意到有一点，虽然这位弟兄没有直接得罪那位姐妹，就比方前面讲的一个直接和间接的问题，他并没有直接得罪这位姐妹，但是因为他迟到的这样的缘故，姐妹感觉很难受，这就算是间接的得罪了这位姐妹。主耶稣在十五节这里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原则还是实用的。好，那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十六、十七节，在那里，我们看到我们还要步步的跟随光的引领哈。十六、十七节进一步告诉我们，有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那有时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他并不听你，对不对？他有选择，他选择可以选择不听，可以选择听。他不听你的时候呢，那这时圣经就告诉我们，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你看到这里会有几步的哈，第一步单对单面对面的谈，然后是他不听，然后就带另外一两个姐妹弟兄做见证，去跟他开会跟他谈，然后呢再不听，然后这个事情就要往上层层到教会，就告诉教会，这是一步一步的。现在我们看见呢，其实神的工作也正是这样，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我们要步步的跟随光的引领，你看这是几个过程，在这每一步当中都有神的光的引领。有一份那个研究教会冲突的那个有一份报告，他就指出，有源于这个信徒之间一些小过节演变成了大冲突，往往根究呢就是没有跟随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这一段教导。为数不少的一个教会，他们失败的个案就在于什么呢？没有跟随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光的一步一步的引领，可能是第一步，很快就跳到第三步，这就是不跟随光的引领，其实哈，不光是这样子，外在我们要跟随光的引领，回到那个十五节里边讲到我们被弟兄得罪。要和弟兄单对单面谈的时候，要趁着只有他和我们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被得罪到这个来面谈，这中间也同样需要有一个经历被神的光引领的过程。但是和前面讲的那个步骤不一样的是，我们这个引领更加着重是在里面的，我们里面内在的这个过程，可能包括有几个步骤。其实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我们首先要被光照，我们首先要被神的光照，明白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第二个步骤就是要饶恕对方，第三个步骤要洗净我们的良心，向弟兄 心存怜悯啊。第四个步骤要从神那里得力，你知道吗？我们当要跟我们的弟兄来单对单来面谈的时候，我们要指出对方的错来。其实指出一个人的错来是需要勇气，也需要力量的。所以说，我们要从神里面得力，这是一个步骤。那得了力量之后呢，我们再到下一步面谈。面谈以后，我们再重新的和好，彼此重新的接纳，这是最后一步了，已经是不是？那基本上也大略的也有六个步骤啊。我想在这当中最关键的是，我们首先自己要被光照，要饶恕对方，得到一颗心，就是像弟兄存着怜悯的爱心啊。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怜悯的爱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指出弟兄的错来啊，这样我们带出的才不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伤感或者是愤恨这样的情绪啊。其实我们也读了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啊，在也是同一章里面的21-35节那里啊，那段经文也就告诉我们，其实饶恕是一条绝对的原则，这是我们在单对单面谈之前要首先来应用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再看一遍这个18-21-35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看到吗？最后一节经文就是把这个比喻的目的说出来了，讲的这个欠债还债的这个比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实质上是要在讲饶恕的事情，对。所以就是主耶稣说，如果你从心里，我们从心里不饶恕我们弟兄，那天父是不会饶恕我们的，不会饶过，不会再放过我们的啊。这里边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的有几个方面的关于饶恕的功课，我们可以学的。一个，饶恕是没有限量的，对不对？你看那个耶稣说，我们饶恕人不是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是个完全的数字，并不是说77490次。而且我们按照我们的性情，7次也难，对不对？但是说耶稣说，你7次还不够，你要70个7次，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也是个没有限量的一个数字。饶恕是没有限量的，既然是没有限量的，这就是个绝对的原则啊。我们的我想主耶稣的教导不会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对不对啊？所以联系那个18章15节那里说其实要两个原则都是可以应用的。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先饶恕我们的弟兄，再去谈，这就是 可以统一起来。好，第二个功课我们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还可以学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够饶恕我们弟兄，是因为主先饶恕了我们，这个我们必须看到啊。我们被主所饶恕的，就是等同于那一千万两银子的那个分量。而且一千六万两银子，我们大概也不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概念，不知道是现在相当于一亿美金还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也是一个概念，就是这是个天文数字，十两，你想十两和一千万两，那是现在根本是那个数量级是没法比的，这就是个天文的数字。神饶恕我们多少，我们要看，如果能看到的话，那我们来饶恕我们弟兄，那就会觉得有些本钱了，就容易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所盯住的就是十两，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一千万两啊。这就是我们也是要蒙神光照，我们才能有这样饶恕的一个行动啊。第三个点就是说啊 ，interesting， 有趣的是，在三十一节那里讲的话，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众同伴就是那个不饶恕人的一个那个仆人，对不对啊？的同伴跟他一起做工那个，或者是对不对啊？然后看见他所做的事情，一起在做事嘛，怎么看到我们的这个同工，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一起同事哈、哦？怎么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不放过人啊？就甚忧愁啊？这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就是所讲到。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实际上如果有一个人哈、哦、不去饶恕的话，其实会影响到周遭的，我们的家人会被影响，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受影响，我们的同工会受影响的啊，我们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感觉到难过啊，那是因为我们不饶恕我们的一些肢体。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就有这种肢体的感觉啊。你看，同伴们就忧愁啊，忧愁不要紧，我们的同伴是会上告到那个主人那里去。这里讲的是什么？可能我们会在我们的祷告里边会申诉到我们的主那里去啊。主的管教他早晚要领导我们，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而是也在检讨多少时候不饶恕自己的太太，不饶恕甚至不饶恕自己的儿女，这影响了一家的环境，影响了一家的气氛，影响了一个教会的气氛啊。当这个声音达到我们主那里去的时候，主的管教也领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在指出弟兄的错来之前，根本的就是我们还用要先应用这条绝对又绝对的原则，被光照饶恕我们的弟兄或是姐妹，向我们的弟兄或是姐妹存一颗怜悯的心啊，这是第三点。那最后啊，我们要说到十七节的下半节那里去了，那里说若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其实这一节是蛮难解的一节经文啊，也引起过不少的误解。那通常有两种疑惑，那一种疑惑就是说什么啊？你看，仅仅得罪了一个弟兄，对不对？然后就遭受这样的对付，教会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些啊？这是一种疑惑。第二种疑惑呢，说如果不听教会，就要看这位弟兄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要把这位弟兄永远的逐出教会啊，这是第二种疑惑。如果我们是第一种的疑惑者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啊，99.9999%的被弟兄得罪的这样的一个 case， 这样的一个个案呢，不应该走到这一步啊。绝大部分的个案呢，应该在十五节那里。用把十五节的原则很好的应用了，单对单，当面谈，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得到解决了。有少部分 少部分的个 case 要走到十六节的那一步，走到十六节那一步，要两三个人一起来谈，所以基本上来说，这种疑惑呢，其实是将这个得罪弟兄和遭受教会的对付进行了一个错误的关联。你看，就那个0.01%这样的 case， 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就是哦，在得罪弟兄，那就教会就要这样对付他，那教会很残忍。那、no, 所以这种疑惑应该这么来解，那就是讲到再多讲一点的，就是走到16节那里那一步的话呢，走到17节的那一步呢，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应该说是被迫发生啊，被迫可能要走到17步。那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那位得罪了肢体的那位弟兄，他呢不是只是简单的冒犯了肢体啊，或者和这个肢体发生了一些冲撞，而是真正的犯了罪。有两三个人一起来见证这位弟兄或者姐妹他的不是之后，他仍然心硬，不肯认罪悔改。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处理的指示。的目的，其中的目的呢，就是表明教会有这个惩治的权柄啊。但是要更要紧的是说，主要是希望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通过这样的惩治呢，是可以挽回这位弟兄啊。所以针对这样好像只有0.0001%可能性发生的情况呢，教会要走被迫走的这一步呢，实在是在表达一种很痛苦的一种爱哈，就是 tough love 啊 ，tough love。如果我们是在讲的第二种疑惑啊，就是说是不是永远被逐出教会这种疑惑的话呢，我们要学习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面的来看这半节的经文，因为我们如果光看字句的话，字句会叫人死，只有经义才能叫人活。从我们开篇谈到基督徒相交这个角度哈来看这个事情，可能就会稍微容易一些，看到它比较真正的意思。虽然福音书那个年代马太福音那个年代离我们已经比较久远，我们不能很切身的体会做一个以色列人眼中的外邦人或者税吏的滋味，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词来相交这个词来帮助理解这个经文。就是说我们看那位弟兄像外邦人或者税吏一样，实际上呢就是不再和他相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把那位弟兄逐出教会永无回头的机会。其实比较细心的读者也可能会发现，马太他为了防备我们很极端的去误会主耶稣在这里的半节经文里面的这个教导，其实在这故事的编排上在提前已经做了个铺垫。所以我一开始我也引用了那个也是同一章里面的10节到14节，那里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个迷失的羊的这样的个比喻，对吧？那里是怎么讲的？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在这里说，就是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是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你看到吗？其实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在这个比喻里边已经很明确的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了他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救恩里边有份不愿意我们失落 他不愿意这个小子里面失上一个啊，这是主耶稣他最基本的一个心意，是不是啊？再说了，就是主耶稣的教导不是或是或非的，他总是有前后都是一致的，有关联的啊。我们好像不能解，就是觉得很难解脱，为什么要把它看成税吏和外邦人一样？如果是真的是把他扔出教会外面，再也不管他了吗？啊，那就是真的是迷失的羊，啊，那就真是失丧了。但是主耶稣又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不愿意这小子里面失丧一个，他都不愿意。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联系来看的话呢，就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主耶稣在那里就说，看这位弟兄和像税吏或外邦人一样，实际上这只是个暂时性的个处理的措施，暂时性的我们不和他相交啊，让他受一些的惩戒，但是最终啊，他要回到啊主的恩典里面来啊，目的是怎么呢？要治病救人啊，目的就是要挽回那个弟兄，这是十七节下半节那个真正的就是说教会啊，他很艰难。被迫要走到那一步，那个目的是在那里啊。教会作为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架构啊，它是一群人，我们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教会啊。我们并不是因为有这个 building 才成了一个教会，教会作为一群人，它是一群人，它是神的使者，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受神的托付就是要去寻找失丧的人，我们就是要去做光，我们就是要去做盐啊。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治病救人这件事情上面啊，显出神的恩典来啊，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这是最后一点，大家看那个 outline 提纲里面看的，这最后一点，这是我们要从这三节经文里面要学到的一个原则功课啊。好，到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倘若弟兄得罪了我啊，我们要怎么呢？首先我们要饶恕弟兄，连续弟兄的软弱，尽一切所能去挽回他。这个永远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宗旨啊。就是不过呢，我们在尽力的去尝试要挽回我们的弟兄的时候啊，我们是要一起来学习行在神的光明里面啊，对弟兄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存一颗怜悯的爱心，一步一步的来跟随光的引导。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